们读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从十五节十五节读起，我们读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那么我读一节，请各位来读一节。我们先听神的声音。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我现在要告诉你，你也告诉我，自己说爱我，谁也不爱我，你要说，你要真的说爱，别人要爱我，
耶稣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第二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我们本来还要想讲到圣经的概论，关于圣经大概的许多的特别的题目，可是呢，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圣经的解释方面，我写的太简略了，后边只写了预表的解释、预言的解释、比喻的解释、寓意的解释，把这么大概写了一下，写了一下没有写一些个例子啊、例证，好像是给大家做一个解经的这个示范哈、哦，就是那个把那个样子，我觉得太简单了，所以今天我稍微的把这个需要几个解释的地方啊、就是在圣经里有许多需要解释的地方，我们把它加以解释。比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里啊，就有一段叫做字义的解释，这个必须很深的去解释。刚才我们请来看这个第十五节啊，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里啊，各位，这个我们中文圣经呢，在这个地方写的非常的简单，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就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啊，但是在原文圣经这个里头问题可大。这是原因呢，就是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法子把那个原文圣经，就是我们所说原文新约圣经，都是希腊文写成的啊，那个希腊文的圣经，新约的那个希腊文的圣经那个字啊，给他表达出来。像主耶稣所用的这个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这个爱字跟彼得所回答的那个爱字不一样，是两个字，是两个字。那么主耶稣问彼得的这个爱字是一个特别的字，阿格普， agape 的意思就是也是爱啊，也是爱，不过这个爱不同的啊，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讲解。那么彼得回答的呢，这个爱字呢就是另外一个字，另外一个希腊字 philo 是另外一个字。那么在希腊文这个爱字一共有三个，圣经里没有用那第三个，那第三个叫 ilos 没有用，没有用这个字啊。那么这三个爱字啊不一样的啊，各有各的分别。所以你看查经的时候，解释圣经的时候，这个太关系重大了，因为它不一样。那我再举一个例来说，圣经里有这个创造的造字，耶和华创造天地那个造字，就造出什么造出什么，我们翻译都是翻译一个造字，但是那三个字在圣经里这个造字也有三个不同的啊。我们看以赛亚第43章，这个地方呢就把那三个不同的形容法，以赛亚第43章，以赛亚43章第7节啊，这一节圣经就把三个造字给他说出来了。不过在创世纪第1章里呢，第2章里呢，这三个造字都是很含混很混乱的啊。那么我们看第7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这个底下用的是什么呢各位，创造的啊，是我所什么呢各位，做成的，这个做成原文也是那个造啊，所造作的，那底下又一个啊，这三个字不一样，创造做成造作不一样的，但是呢在创世纪的第1章第2章里都翻成造，都翻成用那个造，就造出什么来，创造都是用那样，那么这个就含混了，就不太清楚了。我们再说一个特别的，在圣经里啊还有这个生命这个字啊，主耶稣说人若赔上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那与他有什么益处呢啊，人若保守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人要丧掉生命的必保守生命，必得着生命。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很糊涂了，怎么同样的生命怎么丧掉了又保守了啊，他那个小字底下还有注解了，就是那个也是不一样的，那个生命也是不一样。在圣经里讲生命也有三个字，一个是 Zoe 是指着苏灵的生命，真正的生命，还有一个是 Psyche 也是一个生命，也讲是生命。那么但是这个生命呢就不同了，是魂的生命，不是灵的生命，是应当正确的翻译这个生命，翻译成灵魂啊，翻译成魂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Pias 是肉体，这三个字正确的翻译应当说，一个是灵，就是那真正的生命，叫人活的那个生命啊 ，Zoe 那个是啊，生命。那么其他的一个呢是活的意识，那个魂呢是活的意识。在旧约里，在希伯来文里又有另外的说法，那个叫尼沙玛，尼沙玛也是活的这个一个意识啊。还有一个字呢，就是Pias 是肉体生存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个肉体啊，只是一个生存的状态。啊，那里边那个魂呢是个活的意识啊，真正的生命呢是里边的那个灵，那个灵才是真正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呢，灵，肉体是无疑的啊，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这样说啊。所以人的肉体是个生存的状态啊，是物质造的，人的魂呢是气啊，是一个活的意识啊，有思想有感情有意识啊，他活的时候他有这种，就这个活的意识就是人格的所在啊。那么真正的那个叫人活的东西还是灵，灵才是真正的生命。所以圣经里啊这个字义的解释啊有很多很多这一类的啊。我们比如说信啊，圣经里讲信字，这个信我们看罗马书第1章第17节，罗马书第1章第17节，罗马书第1章17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读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那这两个信字是不是一样呢？不一样，这个又不一样。所以各位啊，在圣经里啊，有好多的这个字， 就是希腊文啊，就是当然我对这个希腊文是最缺欠最没有办法，可是呢我不耻下问，我常常去请教人家，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就去请教，那因此呢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啊。还有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两个字，神创造诸世界，像这样的字呢，我曾经特别去到香港啊，请教我们中国这个最有名的一位就是这个啊原文呢的权威啊，这个谢牧师啊，他就给我抄了来，把那许多应当有的解释给我抄下来。那么这个是里边有很深奥的意思，比如圣经里讲这世界，讲那世界，讲诸世界啊，像这样的字啊，我们若弄不清楚，我们一看就过去了，就不大以为意。但是这些都是神特别的启示。好了，现在我先讲这个爱啊，主耶稣问这个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用的是一个阿格普，阿格普的爱，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那么彼得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用的呢是这个菲洛，菲洛的爱。所以这两个就是所问非所怎么呢答，他问的是你用这个爱，你用阿格普的爱爱我吗？那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是用菲洛的爱爱你，我不懂什么叫阿格普的爱，我不懂啊。那么主耶稣第二次又问了，说彼得，你爱我，你是用阿格普的爱爱我吗？嗯，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还是用菲洛的爱爱你。第二次还是就原来的那一个答复。第三个主耶稣就说的不同，主耶稣说第三次问，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次主耶稣用的这个就不同了。第三次啊，第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用菲洛的爱爱我吗？说你怎么用这样的爱爱我呢？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用菲洛的爱，因为彼得答我是用菲洛啊。这个主耶稣问是那个阿格啊，这个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啊，彼得就忧愁，哎呀，主啊，你不喜欢这个啊，你又问我呀，他就不明。那么我现在就要解释，在这个爱啊，圣经里讲的啊，这个爱有三种，有一种呢，这个圣经没有多用，就是那个伊洛斯是肉体的爱，动物的爱啊，凡是动物都有的，连狗猫都有的。他们长成熟了，他的这个青春期发动了，他就彼此追逐，他就互相的爱慕，这种爱是肉体的爱啊。那这种爱人也有的，人也有这种肉体的爱。那么另外一种爱呢是菲洛是可以说是感情的爱啊，就是我们普通说魂里的爱啊，应当说是魂里的爱，是思想感情意志感情啊，情感方面这种爱是也是人都有的，那不是肉体里的了。比如朋友的爱就是菲洛的爱，朋友我们两个人思想啊这个接近啊，我们的感情交流志同道合，因为人与人之间呢都是用魂来接触的。人有三个魂里的作用，一个就是思想，一个就是感情，一个是意志。人的思想要沟通，感情要交流啊，那么要志同道合，这样的人呢两个就是好朋友啊。所以人与人相交，他们要沟通沟通思想，联络联络感情，切磋切磋意志。那么思想沟通了，感情交流了，志同道合了，那么大家就是很亲密的朋友，很好的朋友，他们的爱就叫朋友的爱了。那么像我们这个婚姻呢，比如说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结婚了，那他就有多一种的爱，多一种肉体的爱了，也有魂的爱。比如说像从前古时候的婚姻，古时候的婚姻呢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男的女的没有看见过，没有见过面啊，那么就凭的媒婆说和，凭的父母的命定，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呢，他们的感情思想从来没有沟通过，感情从来没有交流过，志意志也没有大家切磋啊，那么就结合了。那么他们结合的这个也可以过日子，那是什么爱呢？那是肉体的爱，就爱到一起了啊，这是动物都有的。可是到了老年了，慢慢的这个老年了，肉体的衰败了，就肉体的爱维系不住了，那不得了了，那这个两个人就思想相左了哈，两个人弄不到一起了。 感情的慢慢的就不好，意志也不投合，他要做这个，他要做那个，那好了，变成怨偶，啊，变成天天吵吵闹闹的，那就是，啊，不是冤家不对头了，两个人要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凑合下去，这也很麻烦的。所以后来新式的婚姻都不用这种法子，他们一定先要交朋友，啊，一定要自由恋爱，不凭媒妁之言，不要父母之命啊，那怎么办呢？他们自己去选对象。他们要先要交朋友，在一起玩儿啊，先要交友啊，先要沟通沟通思想，联络联络感情，切磋切磋意志，大家都投其所好，性情相近，彼此了解了，然后他们结婚了。所以这样的婚姻呢，交比好，交比好，因为他们除去肉体的爱，还有魂力的爱。他们不管是啊，在肉体上彼此需要，在这个魂里边也是好朋友。啊，甚至于他们两个人没事可以一直谈下去啊，在啊，因为他这个思想、感情、意志都是投合的。像这种爱呢，就是魂里的爱，啊，那么另外一种爱呢，各位，就是灵里的爱、苏灵的爱。这个苏灵的爱在圣经里啊，叫做永远的爱，那是神的爱。那么我们可以说，人的爱是魂就是人的爱啊。那么灵的爱呢，阿格普的爱呢，是神的爱啊。那么这个伊洛斯的爱呢，是那个动物的爱。那么有这么三种的啊。那么基督徒呢，我们不光有这个一对基督徒的夫妇啊，不光有肉体的爱，有魂里的爱，还有什么爱呢？各位，还有灵里的爱，这个是永不改变的。在圣经里啊，这个魂里的爱啊，圣经里的人的爱啊，比作什么呢？比作蜜啊。我们常常说一对新婚夫妇结婚以后，他们一同去度什么呢？蜜月哈，说他们那一个月是甜甜什么蜜蜜，哎呀，这蜜月。各位，你知道人的爱确实是蜜，圣经里也是这么比。圣经里在圣殿里献祭的时候不准有蜜，就是不准有人的感情，有人的爱在里，要用盐巴，啊，很奇怪，有盐不可以有蜜。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蜜会变，蜜啊，一加酵，一进了酵就是发酵啊。那个酵母菌，那个细菌一进去，它就发酵。这个蜜一发酵了，就变什么味道呢？各位，就变酸了。所以各位，你知道人的爱呀，假如我爱他可以爱，假如要是掺杂一个别的问题因素来了，不管不爱了，都吃醋了，碾酸呢，哈哈，吃醋了，变质了，这个爱甚至变得有毒了。哎呦，原来啊爱得不得了，但是忽然间变了的时候啊，就拿强水往他脸上去洒了，这个叫什么呢？毁容啊。啊，说我爱不到，谁也不能爱，哦，这样子，你看这个人的爱就是这样的，所以人的爱是会变。那么神的爱在圣经里用什么比呢？用盐巴是越久越有味儿。所以在主的爱里啊，尤其是老年的弟兄姊妹们，啊，在主的爱里，他们在主的爱里，虽然有的时候啊，信主的人他肉体的爱没有。啊，这个魂里的爱也不怎么好，但是他有一种爱在他里头，就是神的爱在他们里头。哎呦，这种爱可就好得不得了。这盐吧，越久越有味道，越久越纯啊。所以有一首诗歌叫主的爱越久越甜，主的爱越久越丰厚。所以这个神的爱呀，是永不改变。盐吧是防腐，是消毒，盐吧是什么细菌都不能进来，杀菌的，啊。所以昨天呢，我在给人证婚，我就讲这个，啊，我给他们证婚，我就讲，因为他们是在主里结合，我说你们好的很，我讲，有很多的人呢在听，我说非有主的爱在里不行。所以你看圣经里，主耶稣向我们要的爱不是那种人的爱，不是要菲勒，因为菲勒这种爱是蜜，在圣殿里献给神不行。啊，神不要这个，神要什么爱呢？要阿克夫，要盐巴的那种爱，啊，所以在神面前不是凭感情的，啊，在教会里头大家侍奉不是凭感情的，一凭感情就糟糕了，就纷争就结党，是凭主的爱，这种爱是越久越纯，越久越浓，啊，这个神的爱是越久越有味道，啊，是不变的。所以在圣经里用爱，你看就用这三个。那么今天我们就晓得，在圣经里讲的爱， 这个字义的解释要得着了，我们能得一杯钱，我们能够知道圣经是多么奇妙的一本书，这叫字义的解释，就是那一个字。那么我们再讲到这个造字，在圣经里我们请看创世纪第一章啊，我因为这些地方的解释都是圣经里最重要的地方。起初第一节啊，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造呢，这个创造呢，是真的是创造，这个创造的意思啊，是从无生有，就是从没有里造出有来，这叫创造啊，叫创造。那么底下呢我们看第七节，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那么这个造从这里开始，底下的造一直到第六天造人那里啊，又恢复到创造，底下这个造都不是创造那个字，创造这个字是帕拉啊，是按照这个这个原文圣经的翻译。那么底下那个造是阿查，阿查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制造，制造。那么另外到了第二章，我们再请看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这里又一个特别的造，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造又不同了，又是另外一个字。所以这边各位我们看看，它都是用造，那么这个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就是这么造吗？不，这里边讲究很大了。那么这个造是什么造呢？是构造，又不是制造。第一个叫创造，创造是无中生有，原来什么都没有，创造了就突然间就创造出来就有了啊，从没有里造出东西来了，这个叫做创造。所以今天呢，所有的科学家，所有的化学家，他们都不能叫做创造，创造是神唯一的本事，谁也不能创造，他们顶多能叫什么呢？各位，制造，把已有的原料，什么化学的原料啊，什么钙了，什么铁了，什么东西，把它配合起来，把它加以混合，哎，发明出个新东西来了，发明了，是，但是它不是创造，因为它是把原有的材料加以配合，这只能叫什么呢？各位，制造，把制造好的各样的原料配合起来，这又不叫制造了，叫什么呢？各位，像盖房子不能叫制造，不是我制造一个房子，那都不对了，是不是呢？那叫什么呢？各位，叫构造。它是把所有的配搭起来，结构起来，是不是呢？叫构造。所以圣经里用的这个造字啊，哎呀，用了好几好几种，那么我们读起来呢就大有分别了。那么为什么有分别呢？我们看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啊，我们看第一节，这下边呢，这个分别太大了。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是从无中生有的创造。那么第二节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地方就不对了，这个地方在翻译上有一点问题了。我们看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底下用了一个句点，这个句点就是那一句完了那一段啊，底下就开始说地，那个原文里头有一个转折词，有一个耳字，我应当翻译出来，耳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是经过了一个事变，发生了一个事变当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地就变成了空虚混沌了。那么到了第七节呢，到了第七节啊，神就造出空气来，这个造就不是创造了，原来神已经创造好了，已经有了，地发生了一个大的事变，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了，但是那些原料还都有啊，那些东西还有。那么到了第七节，这个造呢叫做制造，所以我们解经家他们把它，这个就是解经家他们解释的那个重要叫复造，所以这个叫复造。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关系重大啊，这叫复造。创造是起初，那是开天辟地，那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把万物创造出来了。那么后来啊，这个宇宙经过了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这个变化就是天使长背叛了神，天使长啊，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会详细讲这个当中的这个故事。而地变成空虚混沌，神就审判了这个地啊，所有的这个地就被水淹没了啊，被水淹没了。 那么那一个时候呢，就变成了我们所谓地质学年里头这个科学家们地质学年里边所说的那个冰期了。地球啊，没有光了，没有热了，就变成了大冰球了。那么所以现在我们从地里头挖出许多的那个东西来啊，那些化石那些东西啊，那都是起初神什么各位创造的。那么创造以后经过一个大事变，冰冻起来了，埋上，经过若干年以后它们就成为化石了，就在那里边，就那是原始那个时候的那种生物啊。那么那些东西都被埋藏了。所以啊，在圣经里还有一个地方也讲到了太古，我们请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那这就是解释圣经了。这个圣经的解释需要在这些地方很细密的啊，找出它的那个根据，很细密的去看，才能够看出来。我们看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大家注意圣经里的这个用字啊。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我们注意这个叫做上古的世代有一次大水。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五节，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各位，这个不是上古了，这不是挪亚那个水了，这是什么时候呢？各位，太古，这个太古是在太初以后啊，就是起初以后，起初神创造天地以后啊，那一个淹地变成空虚混沌，那整个的世界被水淹没的那一个神的审判。后来这个地又从水里出来啊，又从水里出来啊，我们大家看创世纪第一章，地就从水里什么呢出来啊。所以上古和太古也有分别，太初和起初也有分别。这个圣经里的字啊，这个字义的解释很要紧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后来地上所有的东西啊，比如空气，这空气不是创造的，等这个水退出去了，地露出来了，再有空气的水，这个说这个空气的水啊是制造，神把原来有的那些个原料啊，那些氢啊氧啊钠呀氟呀氦呀这些东西了，把它配合起来锈了变成气体的啊，把另外一些重的化学元素物质呢就另外啊要它沉下来了，上边就为气，下边呢就啊就是水啊，像氢二氧一就合成水了。那这神就把这个分开了，就这个不叫创造了，这个叫什么呢？各位，叫制造。所以制造呢不是创造，叫什么造呢？各位，所以圣经里有解释，叫做复造。所谓神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是复造世界，是复造，这个在圣经里解释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知道论到解释圣经的解释了，这个字义啊关系重大。那么我们再来说圣经里所说到生命这个题目，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肉体也是一个生命，这个在中文圣经里也翻成生命，可是这个呢在原文圣经就不是了，它叫一个生存的状态啊，它是个 pias， 是个生存的状态存在，这是物质的物质构造的。那么里边呢有一个活的意识在这个生存的状态里头活动啊，那就是魂啊，那个魂就是不虚构，有思想感情意志那个东西啊，那是一种气。那么在里边呢真正的活的那个东西啊，那个叫生命了，那个叫灵。所以我们看约伯记三十四章，约伯记三十四章约伯记三十四章，这些个重要的话都贯穿全本圣经，成为圣经解圣经的一种钥匙啊。我们读十二节到十五节，你这一段就说这个事情。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 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仍归尘土。这有三个东西，一个是灵，一个是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尘土啊，灵和气，人的里边有气啊，还有土，土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各位，我们的肉体啊，不过是一堆什么呢？尘土。我们是出于尘土，将来都要什么呢？归于尘土。也有的人说，我不要归于尘土，我要能不能变成气，我来个火葬。我告诉你，火葬也不行，火葬烧完了还是一堆什么？一堆土，还是一堆骨灰的时候还是土啊。有的人说啊，我不要火葬，我来个水葬，说把人泡在水里，到了水葬，人最后还要变成土。当他这个焚化了，那当然在水里头被鱼吃了，被这个里头的生物吃掉了啊，吃掉了以后把它消化了，排泄出来还变成什么？各位啊，还是土，肥料土，那个叫啊，那个土反而肥一点，还是土。人无论如何都要变成土的，因为人的肉体无论是钙质铁质这一切的东西都是土，所以人的肉体是出于尘土，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我常常跟那个学生们说笑话，我说你要不相信你是土造的，你就用力在脖子上搓两下，你试试看。我盼望你们大家，我们当然不好意思搓了，你搓试试看有什么出来，啊，有什么？各位，土，你无论洗得多干净，你用力搓它还是有出来。人是土造，人的身上这都是土。那么人活的宝贝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里头一口气，还有一个灵，啊。那个气呢是一种活的意识啊，那个灵呢那就是人的聪明智慧，所有的。我们看第32章，气呢就是那个魂的作用啊。第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各位你看见了没有？人里边有灵，人为万物之灵啊。那么人跟野兽也有一点不同，我们来看一看，这是达尔文所不明白的一个道理。我们看这个传道书第三章，哦，这个在圣经里太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从18节读起，18节，传道书第三章18节。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啊。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各位，在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神要试验人，让人觉得自己不过像什么呢？像兽。所以达尔文呢他们就讲这个进化论啊，这个进化论就说的人跟野兽是一样，是同种啊，是一个东西。那么不过是呢由低级动物进到高级动物，由单细胞的动物进到这个复杂的多细胞动物啊，那么都是由这个进化来的，他们是这样说。其实呢他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啊，因为他完全从肉体那方面观察，人跟野兽的确是一样。人比如说人的骨头是磷酸钙，兽的骨头也是什么呢？也是磷酸钙。人的血液是氧化铁氯化钠，野兽的血也是什么呢？也是一样的原料啊。人的肌肉脂肪是碳水化合物，那么这个野兽的油啊也是什么呢？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啊。那么人的身体上所有的这些原料野兽身上都有，按照物质来说，按照肉体这方面来说，所以我们中国人呢是最聪明，我们就懂得啊这个取用野兽的东西来补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中国说吃什么就什么呢，补什么啊。那好了，我们就骨头不好缺钙了，我们就多熬骨头汤吃了，是不是？我们要是贫血了，我们就多吃一点这个肝呢，是不是？这些东西了啊，就补了，是不是？哦，我们就拿它。假如我们要是瘦了呢，我们就多吃点什么呢？肥的。假如我们太肥了，我们就什么呢？ 我们就禁食这个肥的，我们就不吃这些动物脂肪。那就是人都知道这个东西就补我们这个啊。那按照这方面说，的确一样。尤其科学家做试验，啊，那个，哎呀，这动物啊，真是非常像人。所以医学试验都拿猴子、拿老鼠、拿这些东西做试验，啊，拿狗啊，就是因为他们吃的东西跟人一样。哎呀，他们的那些个身上的东西啊，跟我们都有差不多。那么因此呢，人就觉得自己像什么？像兽，他因为跟他一样。那么人有生，那么野兽也有什么呢？生有食，对不对？人有死，那么野兽也有什么呢？也有死。那么野兽有气，人也有什么呢？有气。那么人也会老，野兽也会什么呢？也老。那么人有病，野兽也有什么呢？也有病。所以现在不光有人医院，还有什么医院？兽医院。所以台大有人医生，还有什么呢？兽医生，还学兽医，那也有这一科啊。那都一样，用药也都一样。他用潘尼西林呢，我有一次我有养一个小狗啊，得了这个很奇怪的病，得了肾脏炎。哦，这个狗也得肾脏炎。哦，也拿那个试验那个片儿啊，那个试验小便的那么一个纸片，一看那个颜色深浅就知道它一样，人也是那么试验，你看见没有？哎呀，很奇怪，我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也这样？他说人跟野兽都一样嘛，不过野兽打针的时候那个针就很可怕，那么粗那么大。我说这个要给人打上就不得了，所以人按照肉体说跟野兽完全什么的，各位一样，人死了归于尘土，野兽死了也什么呢？归于尘土，这都一样。但是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看底下二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二十一节来。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各位，兽有魂，人有什么呢？灵。人有灵，所以人有灵感。人异于禽兽者几息呢？人跟禽兽差多少呢？就差一点。人有灵犀什么？各位，一点通，人就是有那个灵。所以人有灵感，人能够画这个画出杰作来。哎呀，人能够做出音乐来，人能够发明出各样东西来，人能够积累知识。我们请看箴言书第二章。人的灵就有一个功用，它能吸收知识，很快的就能吸收。这个牛啊羊啊这些东西都不行啊，没有办法。第十节，箴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读来。智慧逼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那个灵呢，可以吸收什么？各位，知识。有灵的东西可以吸收知识，没有灵的东西就不能吸收什么呢？各位，知识不行。你看人呢，能够从小孩子一无所知，到大了他能够变成一个博士，他能变成电脑专家，变成这个专家那个专家。各位，你把一个猴子来教他看看试试看，啊，没有办法，他没有那个东西，他不能吸收那个知识。人呢，这个灵机一动可以做文章，做出啊多好的这个文章来，灵感来了，是不是呢？哎呀，灵一来了可以解决什么困难的问题，灵机一动，灵感一来，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但是野兽没有这个，野兽永远不能改变，它就是那个本能的一套啊。当然它也有感情，野兽有感情，对不对？野兽也有思想，对不对？野兽也有意志哈。你看那狗啊，它也有感情，它见了人摇尾巴，亲热的人往你身上扑，哎呀，表示的多么热情，它也有感情，对不对呢？它也有思想。哦，各位，你知道狗也认人，狗也可以有简单的思想，但是它没有灵啊。所以圣经里说的非常清楚，人异于禽兽就是因为人有灵。那我们再看下去啊，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二章，这里说的就更清楚了，野兽跟人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第十二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好，我们大家一起念来。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 这些人没有灵性，生来就是什么呢？畜类。所以这个畜类就是没有灵性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因此看圣经就晓得了，圣经里所讲的生命啊不通，有灵的生命，有魂的生命，还有什么呢？各位，肉体的生命，都叫生命，但是分的却很清楚。而我们基督徒所讲生命，生命是讲什么生命呢？不是讲这个肉体的生命，我们是讲肉啊，讲内容啊，不是讲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查经啊，解释圣经啊，非常要紧。圣经讲的生命之道，就是讲那个灵的那个苏灵的生命那个道，不是讲的肉体的这个生命的道，完全不一样。这个我们比如圣经里说丧失生命的，是指着我们的这个魂啊，魂的啊，我们就得着永远的生命啊。我们丧失魂的生命，就是我们否定我们老自己，我们抛弃我们的自己魂的生命，我们就得着神灵的生命，灵的生命就大起来了，是讲这些事情。所以圣经里这个字义的解释啊，哦，像这样的还有很多，还有更深的，我们不能够一一细说，我就提出一个这个重要来。那么我们要想更深的明白圣经，我们必须得有圣经的很深的解释。所以这个解经呢是一个大题目啊，解经的事情是一个大题目。我想在台湾有一本书啊，我们各位要想买的话，叫《圣经解释学》，有这本书，是苏邦铎老牧师他结义，他翻译一个很有名的解经家的一个著作，非常好，这本书我看过啊。所以这个解经有它的一样的有一个规律，有一个方式。那么我呢想把这个解经的事情呢，我们应当多提一提，好让以后我们大家看圣经的时候能够更深入的能够查考圣经啊，能够明白圣经啊，因为这个解释非常要紧。有的人呢强解，有的人随私意解释，结果这个圣经就走了样，把里头隐藏的那个宝贝就挖不出来了，就不能发出亮光来。那么读经有亮光，最要紧的就是因为它能解开，按正义分解啊，圣经能解开。所以我今天在做补充的说明，里头还有很多的需要解释，像数目字，圣经里的数字从一到144000，这个数字都有它的意思。凡是圣经里所有的数字都有它属灵的意思，没有没有的啊。那这个呢，宋尚杰博士曾经呢拟了一个表，他就是有这么一个数字解释的方式。我曾经抄过这个东西啊，宋尚杰博士啊那留下来的。那么当然呢，还有许多许多属灵的人也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圣经里这个数字怎么解释。比如40，这个40啊，在圣经里都是讲到试炼、试验啊、考验，它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比如4，那就是表示世界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啊，每一个字都有，每一个数字1、2、3、4、5、6、7、8、9、10都有它的解释啊。那么有的时候神就把一个数字拿出来，拿这个数字来。各位，你知道有好多的事情我们人也用这种法子，用什么法子？用代号，大家知道了、啊、所以说第几号那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什么事儿啊。比如汽车零件，我从前用了一个车子，是福特车子。这个福特车子有一个好处，它制式化，你买螺丝，你不要说买某种螺丝它不用不到，你说我买多少号，它就给你那个就是那个东西，你装上去就正好。它都每个地方都有号码的，都按着号来的，代号叫做。各位，所以圣经里啊这种深奥的事情也有许多的什么呢？各位，代号啊。还有呢，用颜色识别，那个就叫识别，颜色叫做识别啊。比如说我们两个军队演习，和我们在军队场上有一个啊，一弟兄有这个啊，这个带一个什么呢？识别证是什么样的，那个带个什么颜色，这两个就啊做识别，用什么呢？多半都用颜色，对不对？所以圣经里的有好多的颜色，那是识别啊，那是给你辨识一种东西的方法。哎呀，这个圣经里太有意思了啊。还有呢，论价值的东西都是用金银铜铁锡这类东西啊。比如金子，我们也知道金子银子，这是讲什么东西？各位，讲价值。铜铁是不是各有各的价值？在圣经里这个也有价值的，比如金子是代表啊荣耀，最尊贵荣耀的啊。银子是代表什么？赎价啊，代表一种东西。 啊，同代表审判，它各有各的这个比方，所以我们在圣经里一看这个东西出来，我们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有了解释。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各位，我们对这圣经既然有兴趣，要明白，我们必须懂得它的解释。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张弟兄，张光世弟兄来带我。